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来的时候，几位弟兄姐妹说：“王牧师很高兴看到你。”其实我很高兴看到大家，很高兴回到教会里一起唱诗、一起敬拜。特别是今天是圣诞的前夕嘛，然后可以分享信息。那我今天要讲的这个题目呢，是《圣经与耶稣》。我想大家可以跟我同意，就是在我们基督信仰里没有比这两样更大的，就是没有比主耶稣基督更大的。然后圣经是神的话语，在真理上无论你是哪一门哪一派的神学的学说，但是没有任何可以超过神的话语的。那今天我们就来看一看圣经跟耶稣之间的关系。我们先一起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我们把荣耀归给你。今天我们庆祝你的降生，你是神的儿子，道成了肉身，你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倒空了自己，以童女生子的方式来到人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也有真理。现在我们要敬拜你，分享神的话语，求你与我们同在，与弟兄姐妹同在，祝福他们。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一开始跟大家讲一个观念，就是耶稣是目的，圣经是方法。大家知道我教读经班，读经班是建立教会的一个方法，它的目的是要弟兄姐妹在真道上同归于一。那我退休之后，有弟兄姐妹问王牧师你做什么呢？我继续教圣经。那也感谢主，因为教导圣经的缘故，神开了又宽又大的门，能够认识许多别的教会的弟兄姐妹。上个礼拜师母跟我应邀到富勒顿的一间教会去，在他们的崇拜里面分享，也参加了他们先知书的毕业典礼。原来他们参加读经班两年多的时间了，读完了旧约，现在是先知书的毕业，有40几位弟兄姐妹毕业，也跟当初西区教会一样都有毕业证书，一切都非常的严格守规矩，大家都非常的喜乐。读经班这件事情曾经在西区教会，现在还在西区教会，也在别的地方成为许多弟兄姐妹的祝福，因为帮助他们成就了一个心愿。这个心愿我相信在每一个基督徒的心里面都有的，就是我很想要好好的把圣经从头到尾的读一遍，不是听一遍，不是听别人讲一遍，而是自己好好的，也不是马马虎虎的读一遍，是好好的读一遍。那几乎每一位基督徒都有这个心愿。那读经班呢，就是借着大家一起的力量，大家知道神的话语 always 是向一群人说的，那现在是一群人学习，在这种的气氛之下呢，完成了读经。那感谢主，的确是许多人的心愿，但是这个心愿真正的目的是什么呢？那我终于读完圣经了，那当然是好事。我终于读完圣经了，干什么呢？借着圣经我认识了耶稣基督，然后我读圣经的目的是为了跟从耶稣基督。那耶稣是目的，圣经是方法。信耶稣，有人向你传福音，圣灵感动你的心，你觉知信主了，非常的好。那你说，那我信耶稣之后做什么呢？我就是参加教会，听牧师讲道，侍奉奉献，这是做基督徒的全部吗？ No， 当然不是这样子。信耶稣的目的，弟兄姐妹，只有一个，就是跟从耶稣，根据你所认识的那位耶稣，你在生活上来跟从他。那么方法就是跟从耶稣必须明白圣经。我怎么知道你脑子里的那个耶稣是怎么样的耶稣呢？那另外那个人他心目中的耶稣又是另外一个样子，他们的背景不一样，出来的宗派不一样，怎么能够说真正基督的形象在我们里面成型，而在整个的教会，整体的这个教会，大家的耶稣的形象合在一起，它是一个完整的合乎圣经的一个画像，那整个教会才会跟从这一位耶稣。那弟兄姐妹，这就是圣经的功能， 它使我们认识耶稣。所以跟从耶稣的人呢，必须要明白圣经，但是你要记得说，圣经绝对不是目的。你读完整本圣经是好事，它绝对不是目的，它的目的就是跟从耶稣，只有这么一个目的。我们常常读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十六到十七节，那么这段经文其实说得非常的清楚。他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它有四种功能：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为什么呢？不是叫我们说读完了很好，而是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换句话说，就是你去跟从耶稣基督。我顺便提一下，今天我会引用很多的经文，我会读圣经，然后我也会把我部分的讲章就是用字幕打出来。我发现到这个字幕它有点小，那你们看不到的时候我会把它读出来。然后有一件事情你们不可以烦，读圣经的时候你们不可以烦，不管那个圣经引用了多长，你们都就是一个字一个字的，你们必须要在那边看，必须要读进去。门徒有三个原则，我们有原，你只要有原则的话，你不会被摇动。你听很多的东西，但是你知道自己是根据什么做基督徒的时候，不管怎么样都不会摇动。那第一个就是耶稣，第二个是圣经，第三个才是使命，以基督为中心。我就是跟定了耶稣，你不管是宗派也好，神学也好，外面的政治也好，都不是我跟从的，我跟从的就是主耶稣基督。你这个一旦定住了之后，弟兄姐妹，你到见主面那天，你不会走错路。那第二个就是以圣经为根基，随便你讲什么，但是你一个读过圣经的人的时候，你就知道你有分辨的能力，你知道这个是对的还是那个错的。你不要一下给我丢来一句以西结书第三十八章，历代之下多少章，我全都读过，你丢这一节两节的，我一点都不会怕。不是说一下子说，哎呀，糟糕，我没读过，他讲的好像是很厉害的道理。那我都读过，我知道他整个的上下文是什么。那以圣经为根基的时候，在真理上我们不会走错路，然后我们才有这个人生的意义，就是使命。我们基督徒有一天见主面的时候，那对于我们就这一辈子，说主啊，你要我做的事情我做了嘛，可以交账。那你有使命的人是觉得自己的这一辈子是有意义的人。你只是过得好的时候，你就是到我这个年纪越往下过的时候，越觉得说这人生会到底是为什么，因为很短暂，一下就过去了。但是当你知道说我有在遵行主的旨意，在跟从耶稣基督，你就觉得说自己这一生无论做什么事情都非常的有意义。你们聚在一起敬拜神、听圣经都是有意义的事，因为你们在帮助人家跟从耶稣基督。好，门徒三个原则：圣经的启示、圣灵的引导、基督在心里成形，一生跟从不偏左右。神的话语要存积，要沉淀在心里面，然后你就根基稳固，融会贯通，能够分辨好歹，异教之风无法摇动。你自己跟从耶稣，帮助别人也跟从耶稣，那弟兄姐妹，这个就是大使命，就是这样子。你自己跟从耶稣，帮助别人也跟从耶稣。我们讲一下圣经，以下我是在读圣经的部分。我们庆祝耶稣基督的降生，大喜的信息，路加福音第二章八到十四节。在伯利恒之野地里，有牧羊的人夜间按着更次看守羊群，有主的使者单数一位天使，主的使者站在他们身旁边，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牧羊的人就甚惧怕。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就是福音这个字从这里来的，好消息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窝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这个记号就是神迹一样的字啊，神迹就是记号的意思。忽然有一大队天兵同那天使赞美神，说在至高之处荣耀 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天使所报的这个信息有两个重点，第一个是它的范围，第二个是它的内容。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万国万民是福音的范围。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耶稣基督是福音的内容。弟兄姐妹，你传福音的时候传的是什么？你的内容是不是耶稣基督？而你的对象，你那个范围，无论是跟你皮肤颜色不一样的，社会上的那个身份地位不一样的，万国万民都是神所爱的，也是主耶稣基督所拯救的。关于圣经，耶稣在世的时候曾经对一群约翰福音所称的犹太人，也就是法利赛人文士这一帮人，他说了一句话。约翰福音五章三十九到四十节讲到他跟圣经之间的关系。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有永生或生命一样的意思。在约翰福音，他指的说，哦，你们觉得这个经文当中是有生命的，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主耶稣说，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两样事情，就是法利赛人的错误，他们是以为这个生命是在那些字句里面，在这个经文当中。然后第二点，就是耶稣告诉他们 No， 生命是在我里面，但是你们虽然读了圣经，却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那弟兄姐妹，你读圣经的目的是要得着耶稣，得着基督，生命是在主耶稣基督里。你无论圣经读得多熟，我觉得很多人，大部分人大概没有办法比当初的法利赛人读得那么熟，但是他们没有到耶稣基督这里来。我们也是一样，那个经文本身的，就是那个知识本身的话，它是死的，但是你读活了，跟从耶稣的话，那个是真正有生命的东西。我们再看一下，当主耶稣就复活的耶稣基督，他差派门徒出去这个大使命的时候，他是话是怎么说的？就是四福音里面其实都有大使命，加上使徒行传都有。我来读一下这路加福音的部分，在二十四章四十四到四十八节，耶稣对他们说，这是从死里复活的耶稣在说话。他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那我们知道说，犹太人的就是希伯来旧约的话，就是分成这三大部分，就是律法、先知跟以诗篇为主的这个著作。所以整本的旧约圣经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做什么呢？使他们能明白圣经，又对他们说，照经上所写的，基督必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什么道呢？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万邦，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那弟兄姐妹，你传扬耶稣的话必须明白圣经，主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明白圣经，然后给他们使命去传扬基督。再来看说，如果我们心里基督的画像迷糊了，看不清楚了，发生什么事情呢？这个是使徒保罗写加拉太书这本书的整个的目的，就是对加拉太人叫他们重新把心里的画像搞清楚。那以下我读的是加拉太书的经文，我希冀你们这么快离开那借基督之恩召你们的，天父用主的福音召你们去从别的福音。现在有没有别的福音？那并不是福音，不过有些人搅扰你们，要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无知的加拉太人啊，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已经活化在你们眼前，就在你们心里有个基督的话，基督的形象。谁又迷惑了你们？就是说已经信主的人，他有可能那个图画被人更改了。我小子啊，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只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弟兄姐妹，你心里必须有个耶稣的形象， 你其实跟从的就是你心中的那个主的形象，而这个形象必须是根据神的启示，是你读圣经读出来的，圣灵感动你，神的话语引导你，你知道耶稣是怎么样的一位主，不再做小孩子。特别我觉得特别是在现在了这个时候，弟兄姐妹，你上网也好，或者是东听西听的话，有很多不同的说法。那你如果自己根基不稳固的时候，你很容易被人家摇动。那在以弗所书里面就特别就讲到这件事情。以下是保罗的话，他怎么说呢？他说：“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那小孩子有什么特征呢？哦，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如果在真道上没有同归于一，根基不稳的话，很容易被人摇动的。我给大家做几个题目，就是说你观念中的，你给个答案，然后我们再来看看圣经怎么写的。这都是因为基督降生，就很简单的题目，选出正确的答案。第一，耶稣降生在马棚中，大家知道马棚是什么吧？第二，耶稣降生在马槽中，大家晓得马槽是什么吗？吃草料的那个槽。第三，是耶稣降生后被放在马槽中，如果给你选的话，你会选哪一个？好像都差不多是吧？关键是你要知道那个马槽是什么。圣经的记载我读一下，路加福音第二章六到七节，他们在那里的时候，玛利亚的产期到了，就生了头胎的儿子，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因为客店里没有地方。圣经没有说他们住在马棚里，基本上没有说他们那个时候人在哪里，只说当耶稣降生之后呢，被放在马槽里。那这个是如果你比较严谨的读经的时候，你会看到说，哎，你观念中的画面跟圣经中的画面稍微有一点出入。那下面这一题的话，应该西区教会每一个人都知道正确的答案。有几个东方的博士来拜耶稣？一，三个；二，十二个；三，人数不详。你们应该全都知道。圣经的记载，马太福音第二章一到二节，当希律王的时候，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有几个博士，复数没有说几个人，有几个博士，那个三个是因为他们礼物有三个，我们来了十个人献三个礼物也可以吧，所以没有说是三，更没有说是三个王。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说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只有一个王耶稣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心，特来拜他。下面一个问题，大家回答，东方博士在什么地方拜耶稣？第一，是在房子里；第二，是在马槽旁边；第三，是在野地里，应该是哪一个？好，再来问下面一个，博士拜耶稣的时候，哎，那个耶稣他大概是多大的年纪？第一，他是出生的婴儿；第二，他是一个小孩子，可能是一个 toddler； 第三，他是少年人，应该是哪一个答案？那我们来看一下圣经的记载，我问这些问题是有用意的。马太福音第二章十到十一节跟第十六节，我读一下。他们看见那新东方的博士们，就大大的欢喜。进了房子，看见小孩子跟婴儿是一个不同的希腊原文，和他的母亲玛利亚就俯伏拜那小孩子，揭开宝盒，拿黄金、乳香、没药为礼物献给他。然后看看希律王的反应。希律见自己被博士愚弄，就大大发怒，差人将伯利恒城里并四境所有的男孩，照着他向博士仔细查问的时候，凡两岁以里的，很残忍，都杀尽了。 但是跟我们传统中看的那个画面是不是不太一样？我给大家看一个比较很典型的一个画面 Nativity， 这一幅基督降生图有什么问题呢？这应该是到了圣诞节的时候我们常常看到的类似这样的画面，有耶稣，有玛利亚，有约瑟，有牛，有羊。我跟师母不久之前有机会出去旅游，那个向导就说，哦，耶稣降生的时候有 donkey， 有 oxen， it's in the Bible。那这幅图的话，从上面最上面有两个天使，这个天使看起来不像是，就比较像是那个丘比特，然后有三个也不像是博士，他们头上戴着王冠，好像是所谓的三个东方的王。然后玛利亚跟约瑟，约瑟看起来年纪有点大，胡子都白了。然后耶稣当然是典型的金头发的白人的婴孩，然后旁边有牛，有驴，有小绵羊等等。那他有什么问题呢？就是说他是文化所传给我们基督降生的信息，而不是直接从圣经传递的信息。所以我讲了这一切，问了大家很多问题，就来到一个这个重点，就是要跟大家讲的这件事情，就是我们要拆开文化的包装。主耶稣基督，下面一页哈，主耶稣基督他是天父送给世人的宝贵礼物，外面是裹着文化的包装。那有三种基督徒，有人呢，他从来没有拆开那个包装，就那包装纸还在那，那盒子摆在那里，那这些人是挂名基督徒。那有些人他拆开了包装，他很好，他哎礼物很好，他就收下礼物，他们是真的基督徒。那还有一种奇怪的人，他们留下了包装，把礼物给丢掉，他们是文化基督徒，还挺多的，真的是有点奇怪。那么读圣经的功用就出现了，精确而全面性的读经帮助我们拆除包装，接受那个真正的礼物，见到耶稣，然后跟从主来走人生的道路。刚才我们讲到使命，我们再来看看就是环境给我们的信息跟真实的信息是怎么样。使命的内容是使人做耶稣的门徒，这个我们应该都同意。那讲一件事情，就是更改使命的祸害比不做使命更大。我解释一下我的意思，不做使命就是你知道使命是什么，只是现在还没有去做。更改使命是你把使命的内容换了，然后说我已经做了。不做使命的人有一天可能会去做，更改使命的人他永远都不会去做，因为他说我已经做了。那我们来看具体一点到底是什么样呢？就你说大使命就是传福音，真的吗？你去发传单说这是大使命，你去办布道会说这是大使命，你去短宣很好说这是大使命，你去支持宣教的机构非常好说这是大使命。那问题是你自己没有跟从耶稣，也没有领人去跟从耶稣，就是你的使命当中没有跟从耶稣这个项目，可是却说这是大使命。你还是很世俗，骄傲，说谎，论断，好虚荣，不解怨，利用别人，排除异己，以神学的立场取代圣经，以名人政客取代耶稣，只因为说有在传福音就说这是大使命。更改生命的本质，弟兄姐妹，它的本质是谎言，他不是讲不好的东西，而是说以次好的取代最好的。高级谎言的特征我们晓得，不是全都是假的，而是九分真一分假。那在这方面当然撒旦他是专家了，耶稣明明的说过撒旦本来是说谎的，他是说谎之人的父，约翰福音八章四十四节。就是发传单、布道会、短宣、支持宣教都是非常有益的活动，基督徒应该去做，但是他们不是使命的本身。主耶稣所颁布的大使命是叫一群跟从耶稣的人使别人也来跟从耶稣， 就是这样，就是让基督知道，也就是说一个人因为信耶稣生命改变而终身奉行的神所眼中看为美善的生活方式，就是让这样子的生活方式使万民做主的门徒，行在万民之中。那如果简单的把它归纳一下，根据新约圣经的教导，基督之道的本质是爱，命令的总归就是爱。那离开这个重点的时候，他就不是在跟从耶稣。那我们说一下，你信耶稣之后所花的那些功夫跟实际的效果之间的差距。这个在希伯来书第五章十一到十四节，还有接着的第六章一到二节，讲了一段非常发人深省的话。我把这个话先，就我先说一段话，然后来读这个经文。就是许多基督徒他不是没有学习，也不是没有花功夫，他们在聚会、上课、上网、参加特会、接受训练、听这个牧师讲道、听那个讲员解经上所花的功夫，足够让他们读圣经好几遍。他们唯一没有做的就是把圣经读一遍。那我现在来读经文。论到麦基洗德，我们有好些话并且难以解明，为什么呢？因为你们听不进去。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本该做师傅，这个功夫花得很大，有学习有花功夫都已经可以做师傅了，谁知还得有人将神圣言小学的开端另教导你们，并且呢，你们成了那必须吃奶不能吃干粮的人。凡只能吃奶的有个特征，他都不熟练仁义的道理，也就是神的道理，因为他是婴孩。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怎么呢？他们的心窍习练的通达，就是他可以神的话语他融会贯通之后，他可以应用在生活上，生活是千变万化的，习练的通达就能够分辨好歹。那弟兄姐妹，分辨好歹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特别是很多人在讲话讲不懂道理，你能够分辨好歹是了不起的事情。他是吃干粮的人，能够分辨好歹。接着希伯来书到进到第六章一到二节，说到一件事情叫做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我留在那里不是很好吗？ No， 要往前进，就真理是前进的，你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不必再立根基。就说以下讲的都是基督道理的开端，你怎么老是在那里打转呢？就如那懊悔死刑、信靠神、各样洗礼、按手之礼、死人复活以及永远审判等各教训。那弟兄姐妹，你看看是不是这样子？就是许多基督徒他这一辈子都是在基本真理里面打转，同样的道理、同样的东西讲了又讲、学了又学，无法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那灵命成熟的人不是这样子，那灵命成熟有一个误解，说啊，以为说他读过神学，他能够高言大志，他的言语深奥，这个就是灵命成熟，绝对不是这样子。你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你认识基督、跟从基督，就是在很复杂的环境当中能够熟练仁义的道理，心窍习练的通达，分辨好歹，那这个是往前走了，进步了，这是圣经的教导。我们来看一下耶稣，今天是圣诞前夕，我们纪念我们主耶稣基督的降生。耶稣基督降生在世界上是天父的旨意，天父在看为好的时间以及在他认为是适当的人群当中，就基督降生，就降生了。加拉太书第四章第四节说，及至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生在以色列人、犹太人当中。那耶稣有三样事情关于基督的降生：第一，他是神的话语在人间，道成了肉身；第二，他是神的帐幕在人间，以马内利；第三，他是神的拯救在人间，耶稣这个名字的意思。这些都在圣经的记载里面，我读一下这个经文：道成了肉身，神的话语在人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道成了肉身， 住在我们中间，也就是搭帐篷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所以西区教会这间特别的教会一直强调说，我们的教会不能只偏重恩典，也不能够只偏重真理，乃是要像主耶稣基督那样，是一间有恩典也有真理的教会。那非常感谢主，这间教会的人呢，弟兄姐妹们真的是奉行主的教导，使这个教会蛮有爱心，有主的恩典在里面，但是也非常的看重神的话语，有真理在其中。那这是道成肉身的一个特征，也是神的帐幕在人间。就弟兄姐妹，我们有一个概念，神原来就是跟人同在的，对不对？你打开圣经的第一本书《创世纪》，亚当夏娃，神与他们同在。那因为人有罪的缘故，所以被赶到伊甸园之外。到了圣经的第二本书《出埃及记》，神说：“我把你们救出来，你们重新做我的子民。”到了25章，就说：“当为我造居所，因为我要与他们同在，住在他们中间。”那我读一下这个经文，《出埃及记》第25章的第8节。又当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那一直到启示录的时候还在重复这件，所以这是神一贯的心意。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啊，神的帐幕在人间，以马内利，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感谢赞美主，他不嫌弃我们，而要拯救我们，做我们的神。那么这一切事情真正的成就，就是在以马内利的身上，耶稣基督降生，他的名是以马内利。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下面那一件事情呢，就是神的拯救在人间。就我们要了解耶稣这个名字的意思，他跟旧约时代的约书亚是同一个意思，就是耶和华拯救。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还没有迎娶，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他丈夫约瑟是个义人，不愿意明明的羞辱他，想要暗暗的把他休了。正思念这事的时候，主的使者向他在梦中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他所怀的孕是从圣灵生的，他将要生一个儿子，叫什么名字呢？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救什么呢？拯救什么呢？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拯救出来，这是基督降生的目的，把我们这些人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那弟兄姐妹，这个是救恩的意思，大家不要忘记这个重点。最简单的道理也是最重要的道理，也是魔鬼最做工想要把它模糊的道理。我们看一下基督降生的目的，就是弟兄姐妹了解基督为何降生的话，我们比较容易做基督徒，因为我们就是跟着主嘛。基督降生的目的，好，刚刚读的，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为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必须付代价吧，拯救必须付代价的。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弟兄姐妹，福音就是你看我们去传福音，我们圣诞节我们说童女生子，童女怀孕生子，那你可能跟我一样，我们去讲这件事是很多人不相信的，甚至有人说他自己是基督徒，他也是不相信童女怀孕生子。我们说童女生子，那更重要的，我们是说死人复活，为死而复活的耶稣基督做见证，这个是当初他们福音主要的内容，就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从死里复活。然后我们传的道，我们刚刚已经看到说，传悔改赦罪的道，我们向主认罪，主以他的救赎，他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来赦免我们。那这三样很难传，对不对？童女生子，死人复活，你是罪人。那这就是主要我们所传的福音。那如果我们一直传这种福音，你说有人信吗？我来给大家看一下，就是一切都是理论，但是 实际发生的事情，历史的见证是真的。就今天怎么还有我们这么多人信耶稣，是因为在耶稣死后第一世纪的时候，很多人在那边传说信耶稣有健康与财富，然后2000年之后大家还在信吗？那我们读一下《使徒行传》，就是第一次的为耶稣做见证，有人归主。五旬节那一天，彼得跟众门徒为主做见证，结果记载在2章37到42节。我读圣经的话，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彼得就说得清楚：“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浸，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他们听话了没有？于是领受他的话的人就受了浸。那一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擘饼祈祷。下面我写了一段话，是我个人的感受，就是有一件事情是历史上真的发生的，就是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的30年的时间，突然之间好像那里爆发了，好像炸弹一样的，到处有人开始做见证，说有一位叫耶稣的人，他从死里复活了，他是上帝所设立的弥赛亚，我们要信他，我们要跟从他。就是这些人一面被逼迫，一面到处不怕死，到处去讲，就突然之间发生了这件事情。那我读一下我所写的一些文字吧，就是福音初传的300年，门徒为从死里复活的耶稣基督做见证，在宗教和政治的双重迫害下，等一下我会解释一下，星星之火不但未被扑灭，反倒以燎原之势席卷整个罗马帝国。对我个人而言，这个历史的见证是基督复活最明显的证据。使徒行传记载了头30年 AD 30到60所发生的事情。五旬节那天，在耶稣的托付和圣灵的赋能之下，门徒放胆为从死里复活的耶稣基督做见证。那么当时他们所面临的是犹太教徒的迫害。那弟兄姐妹，我们都知道一件事情，就是本族的迫害远远大过外族的迫害。犹太教徒在迫害同样是犹太人，但是是信耶稣的，那个是更大的一个迫害，更严重。那门徒呢，倚靠圣灵的大能证明耶稣是基督。你去读使徒行传看看，这句话出现过几次，不是证明耶稣基督，而是证明耶稣是基督。30年间将福音传遍天下，甚至足迹最广的使徒保罗，哎，都有人走在他前面。当他终于来到罗马城的时候，哎，有罗马的基督徒出来迎接他。原来那些不知名的基督门徒早已经将福音先传到了罗马。那接着而来的，我们知道历史从尼禄王开始，是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迫害，就是政府在迫害他们。那罗马皇帝为自己建神庙，这中间那个原因就是基督徒拒绝向偶像屈膝。那许多人殉道，许多人是惨死，真的是死得非常的惨，但是他们宁可那样子死，也不要就是 forsake， 不愿意抛弃他们的主。但是结果是福音更为广传，这殉道士的殉道者的鲜血是福音的种子。当时没有繁荣福音，没有健康与财富，也没有舞台秀，只有真正的福音。那传出去了没有呢？历史的见证啊，耶稣是基督，他为世人赎罪，死在十字架上，又从死里复活。门徒为从死里复活的耶稣做见证，传悔改赦罪的道。我觉得这间教会的弟兄姐妹自己知道，你们传悔改赦罪的道，传耶稣基督是基督，基督这些年来你们中间有没有人信主，有没有人受浸，是比别的教会多还是比别的教会少？就是有神的作为亲自在你们当中，你们自己有见证。没有政治的加持，没有宗教的势力，只有主的托付和圣灵的大能。基督信仰，弟兄姐妹，基督信仰最有能力的时候是起初的300年。彼得，圣经说彼得他定睛在瘸子身上，在美门口说：“金银我都没有， 只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二十一世纪的基督教会有金也有银，有政治的加持，有宗教的势力，问题是是否也有彼得的能力。那弟兄姐妹，基督信仰的本质我们来归纳一下，耶稣基督来到人间的目的，为我们舍己，为人赎罪，为的是要我们归向神。那我们门徒是跟从主的人，门徒也当舍己。主说若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然后呢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主。所以做基督徒它本身是一种牺牲自我的成分在里面，这个是本质。跟说神在怎么样赐福给我，就神赐福你是他的 心愿，神会赐福你，但是那不是你做基督徒的那个动机。基督信仰是救赎性的，爱是本质。那其实这非常好的，就非常好分辨，命令的总归就是爱，就是神怕我们糊涂了，就说那我就给你一个字，爱就对了。总归就是律法的总归，命令的总归就是爱，那你就知道说你做的对还是不对。爱是本质，舍己是本分，做点牺牲，把你的时间把你的资源跟人家分享一点，对人良善，心胸宽大，爱是本分，受苦。如果说神要我们受点苦的话，那个是你的本事，为基督受苦，忍耐到底。然后跟从主呢，是本当如此。说的更清楚一点的话，以下这一段是我想用读经的方式就很快的把它说过去，但是它是一个重点，就是有些 concept 方面的东西你听完之后是很迷糊的，虽然那个原则很大，但是你很迷糊。但是如果有些比较具体的例子的时候，它就会比较实质化，你就知道哦，原来是在讲这件事情。那在整本的旧约里面有这边告诉我们说，有两个信仰上的误区，一个是开始的时候他们效法了埃及人，一个是后来他们进入迦南地之后他们效法了迦南人。我先读一段经文，是利未记18:1-4，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你们从前住的埃及地。弟兄姐妹，你都是有历史的人，在你信主之前的那些观念，你们从前住的埃及地，那里人的行为你们不可效法。然后你们是要进入应许之地的人，我领你们进到的迦南地，那里人的行为你们也不可效法，不可照他们的恶俗行。你们要怎么呢？遵我的典章，守我的律例，按此而行。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一个是不可以效法埃及人，一个不可以效法迦南人。那关于这 两点呢，在旧约圣经里面都有非常清楚的例子，就他们真的是犯了这个错误了。第一个例子就是鼎鼎大名的金牛犊，他们刚出埃及，神刚刚颁布十诫，清楚讲到说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他们马上就雕刻偶像。但是这还不足为奇，奇怪的是，就大家真的是要读圣经，说当他们雕刻偶像在拜那个金牛犊的时候，他们嘴巴讲的是什么话？这个就跟我们现在是太有关系了。我读一下这个经文吧，出埃及记32:1-8，百姓见摩西迟延不下山，就大家聚集到亚伦那里，对他说，起来为我们做神像。你如果不是从埃及来的，你不晓得神像有多普遍。起来为我们做神像，可以在我们前面引路，因为领我们出埃及地的那个摩西，我们不晓得他遭了什么事情。亚伦对他们说，这个软弱的大祭司啊，亚伦对他们说，你去摘下你们妻子儿女耳上的金环拿来给我啊。百姓就摘下他们耳上的金环拿来给亚伦，亚伦从他们手里接过来，就铸了一只牛犊，用雕刻的器具做成。他们就说，以色列啊，这是领你们出埃及地的神，没有说我们在拜金牛犊，我们拜的就是领我们出埃及的那位神，那当然就是在拜耶和华呢。那下面的话就说得更清楚了，亚伦看见站在牛犊面前烛坛，且宣告说，明日要向耶和华守节。次日清早，百姓起来做该做的动作，献燔祭和平安祭，这不是向耶和华守节吗？ 接着就是异教的东西了，坐下吃喝，起来玩耍。你们去查那个历史背景，这些话是什么意思？耶和华高兴不高兴？哎，主啊，他们在拜你哦，还帮你造了一个金牛犊，很漂亮啊。他们是说向耶和华守节啊。那耶和华接着他就对摩西说，在山上，耶和华对摩西说，下去吧，因为你的百姓，就是你从埃及那地领出来的，已经败坏了。他们快快偏离了我所吩咐的道，为自己铸了一只牛犊，向他下拜献祭，说：以色列啊，这就是你领你出埃及地的神。那现在的基督徒有没有，教会里面有没有在拜金牛犊呢？那当然是有嘛。就是那个神，他还是称说是在敬拜主耶稣，但是那个神已经被取代了嘛。当然是有，可能是你的一些意识形态，或者是你的政治立场，或者是你这些世俗的一些追求等等，但是大家说的话都没有错。所以你只是去看一个教会的这些信仰宣言的话，每个教会都是信仰纯正的。你只有说在他们中间聚会的时候，知道就知道说他们在拜的是金牛犊还是真神。在列王的时代，这金牛犊又出来了一件。这段经文我就不读了，就是在分成南国跟北国的时候，北边的那个王他铸了两只金牛犊，他讲的话跟当初以色列人出埃及讲的话一模一样，说以色列啊，这就是领你们出埃及地的神。然后他造了不是一个，是两个，在他的国家里一南一北，然后那个北边的百姓以色列国就去拜那些金牛犊，使他们陷在罪恶当中。那这个是分成两国的时候刚开始的事情，过了200多年之后，那个拜金牛的国家就灭亡了，被亚述人灭亡了，722 BC。 又过了100多年之后，巴比伦人攻打到了南国犹大，在他们国家要被巴比伦人征服之前呢，神兴起了先知来叫他们悔改，悔改的话还是有救。这位先知的名字叫做耶利米。耶利米书里面记载了一段的话，我想把它这11节的经文把它整体的读出来，大家就比较知道他到底在讲什么。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你当站在耶和华殿的门口，在那里宣传这话，说说什么呢？你想想看，说如果有人在我们教会的门口向我们宣传这些话，对那些进耶和华殿门口的人说，你们进这些门敬拜耶和华的一切犹大人，当听耶和华的话，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们改正行动作为，我就使你们在这地方仍然居住，会救你们脱离巴比伦的手的。你们不要倚靠虚谎的话说，这是耶和华的殿，是耶和华的殿，是耶和华的殿。你们若实在改正行动作为，讲到生活的方面，在人和邻舍中间诚然施行公平，没有偏袒，不欺压寄居的和孤儿寡妇那些弱势的群体，对他们有宽大的怜悯之心，在这个地方不流无辜人的血，也不随从别神陷害自己，我就使你们在这个地方仍然居住，你们不会国家灭亡，不会被掳走，就是我古时所赐给你们列祖的地，直到永远。神应许给他们应许之地，哈，神会不会让他们被掳走？历史上说会。接着读哈，看来你们倚靠虚谎无益的话，你们偷盗、杀害、奸淫、起假誓，向巴利烧香。下面的话有意思了，向巴利烧香，并随从素不认识的神、别神，且来到这称为我名下的殿，在我面前敬拜。就说他们两样都做。他们又去拜巴利，然后又来到，我来敬拜耶和华，两样都做，侍奉两个主。又说我们可以自由了，你们这样的举动是要行那些可憎的事吗？这称为我名下的殿，在你们眼中岂看为贼窝吗？你们读福音书知道耶稣讲过 这句话，他去洁净圣殿的时候就说，这是万民祷告的殿，你们使他成为贼窝。出自贼窝这句话出自于耶利米书第7章哈，我都看见了，这是耶和华说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神要他们真心的悔改，在生活上行公正的事情， 有怜悯之心，然后归向真神，不要说侍奉两个主。那所以这是迦南人，前面看的是埃及人，一个是把真神改成了金牛犊，一个是说我没有改，但是我又拜巴利，我又到神的殿里去敬拜。那更糟糕的事情是把这两样融合起来，他没错他在拜巴利，但是他 当他到耶和华殿里去敬拜的时候，那个敬拜的是个金牛犊。那现在这样子形式的基督教徒或基督教会有没有呢？到处都是。那说一下把这些融会，我们具体的我举了一个例子啊。如果耶稣是教会的牧师，如果耶稣是教会的牧师，谁可以来他的教会？彼得站在门口把关，我不晓得为什么每次这些故事里面彼得都是把关的人啊。彼得站在门口把关，来了一个娼妓，这个故事，不过现在这个故事是我自己写的。彼得说你是谁？他说我是娼妓。彼得说娼妓退去吧，教会是圣洁的地方，污秽的人不可进入。彼得站在门口把关，来了个税吏。彼得说你是谁？他说我是税吏。彼得说税吏退去吧，教会是圣洁的地方，贪婪的人不可进入。彼得站在门口把关，来了个罪人。彼得说你是谁？他说我是罪人。彼得说罪人退去吧，教会是圣洁的地方，有罪的人不可进入。彼得站在门口把关，来了一个外邦人。彼得说你是谁？他说我是外邦人。彼得说外邦人退去吧，教会是圣洁的地方，和我们不一样的人不可以进入。彼得站在门口把关，来了一个法利赛人。彼得说你是谁？他说我是勤读圣经，严守律法，连薄荷茴香芹菜都献上十分之一的法利赛人。彼得说法利赛人进去吧，我们要的就是你这种人。耶稣牧师上台讲道，放眼一看，没有娼妓，没有税吏，没有罪人，没有外邦人，只有法利赛人，白茫茫一片，真干净。你们读古书的人知道我这从 哪里 quote。 耶稣将彼得叫来问说这是怎么回事啊？彼得说主啊，我将不该来的人挡在门外，只让该来的人进来。耶稣说，那以下这句话是引用马太福音16:23，在该撒利亚菲利比，耶稣问说你们说我是神？彼得大任性，先得到主的夸奖，然后他就受到主的责备。那这个是耶稣责备彼得的话，说撒旦退去吧，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应用哈，耶稣对门徒严谨，对世人宽松，那弟兄姐妹教会也当如此。耶稣要门徒舍己，很严的，要过窄门走窄路。耶稣教导门徒，要求门徒，他还常常责备门徒。耶稣很严的，耶稣对世人却很宽松，他接纳娼妓、税吏、罪人，跟他们一同坐席。耶稣爱门徒，也爱娼妓、税吏、罪人，根据个人与他的关系，耶稣予以不同的待理。对于我们这些属于主的人，圣经说属于他的枝子，他就修理干净，使他们结果子更多。但如果说是你反基督之道而行，你对外很严谨，你反对这个反对那个，这个不接纳那个不接纳，里面却是很宽松，藏污纳垢，什么人都可以成为你的会员，那就是反基督之道而行。我为这间教会感谢神，不久之前我有看教会在感恩节那天的聚会，我看到不同族裔的人上台为主做见证，向主献上感谢，我觉得这是何等美的一幅画面。我也看到有文章是孔祥东弟兄写的怀念通尼弟兄的一篇文章。那通尼弟兄是西班牙裔的一位弟兄，他就是非常感谢主，就他走了之后，我们教会有人记得他，有人在怀念他，然后当他来的时候，有人领他归主，这间教会有人欢迎他接待他。那弟兄姐妹，这个教会是一个心胸宽大的教会，是有神的爱心的教会，也是讲求真理的教会。 是蒙主赐福的一间教会，那教会本当如此。教会不跟着政治走，不跟着这个社会的潮流走，只是跟着主耶稣基督的脚步走，那这是一间蒙福的教会。我再读一下，就耶稣这部分我做一个结论，我借着彼得前书2:19-25，我读一下这个经文，讲到跟从主的脚中行，他的这个上下文是这样子的：倘若人为叫良心对得住神，就忍受冤屈的苦楚，这是可喜爱的，就是为主做见证受冤枉。你们若因犯罪受责打能忍耐，有什么可夸的？但你们因行善受苦能忍耐。关键在这里，忍耐是坚持到底的意思，中间没有改节，这在神看是可爱的。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中行。他并没有犯罪，口里也没有诡诈，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他被挂在木头上，讲到跟从耶稣的真实的意义，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如今却归到你们灵魂的牧人监督了。这就让我们想到了诗篇23篇。诗篇23篇不但是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可以来到青草地跟溪水旁，中间还有这么一句话讲到灵魂，说他使我的灵魂苏醒，干嘛呢？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叫我们走一条义路，对于我们认识耶稣的人来说，就是走跟从耶稣基督的道路，一条救赎的道路，受苦的道路，有爱的道路。结论，我想借一栋建筑物来结束今天的正道，就是感谢神有一栋建筑物呢，是我一直想去看的。那神给我跟师母有机会，不久之前真的是实地看了一遍这座，那这就是那座建筑物哈，当地人称它为 Hagia Sophia， 这希腊文，它的意思就是神圣的智慧哈 ，Sophia 智慧，神圣智慧，千年沧桑。我来解释一下这栋建筑物它的背景哈。主后325年，君士坦丁大帝归主，他就建造了三栋教堂，神圣的智慧是其中之一，但是因为当时的还没有这么大的规模，而且是木头造的，曾经被火烧过。200年之后，东罗马帝国出现了一位伟大的君王，叫做查士丁尼，他就从大规模的重建，就是建造目前的你所看到的那一栋建筑物。大概有1000年的时间，它是全世界最大的教堂。那1954年，大家知道那是东西教会分裂哈，东边的希腊正教跟西方的天主教。那这个圣索菲呢，是东正教的总部。1204年到1261年，就是1204年是第四次的这个 crusade， 这个十字军东征。只是那一次他们没有去东征的话，应该是收复耶路撒冷。他们不但没有去收复耶路撒冷，他们还攻入了同样是基督徒的君士坦丁堡，而给他们攻下来了。所以这些有 icon 有各种像的这些天主教徒，拉丁系统的，攻入了希腊文系统的没有 icon 没有圣像的这个东正教里面，把这个圣索菲变成了一座天主教堂。大概这个所谓的拉丁王朝延续了有将近60年的时间，那个时候它是天主教堂。那我们知道，就是1261年，东罗马帝国收复了君士坦丁堡，又改回是东正教堂，所以它的性质一直在改变。1453年，奥图曼土耳其，有人称为是奥斯曼土耳其，一样的意思，那就是真的的灭亡了东罗马帝国，攻陷君士坦丁堡。从此以后，大概有500年的时间，它是伊斯兰的清真寺啊。所以你看他旁边有那4根柱子哈，那个守礼塔，叫他们去祈祷回教徒的那个塔。然后到了1935年，凯末尔建立土耳其共和国，这是一个 secular 的一个政权， 他就把它改成博物馆。那到2020年，就是这个 pandemic 开始之后呢，当时的就现在的这个土耳其政府，它是非清真寺的，它要把它改成清真寺。所以如果今天你到那个地方去参观的话，你需要把鞋子脱下来才能够进去。如果是姐妹的话，头上要盖一个什么东西，那照它的规矩进去，你就可以去参观了。讲这些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因为这是一栋很特殊的建筑物，它跟基督教的历史是平行的，所以我现在来做一个结论。受时代影响的信仰，世界所有教堂中，圣索菲可说是历史最悠久、代表性最强的一座。它比罗马现在在梵蒂冈的那一座圣彼得大教堂，还有巴黎的出名的圣母大教堂，历史更悠久，经历更沧桑。在1700年的历史当中，它曾经是基督教堂，就一开始还没有分东正教什么天主教，它就是个基督教堂，后来变成东正教堂，然后又变成天主教堂，变成清真寺，变成博物馆，现在呢是一座清真寺。一栋存在如此之久的建筑物，就很少你看到说1700年这么久的一栋建筑物还好好的。那个导游就常说，我们这里是地震带，地震了1000多年，这栋房子没倒。它饱受时代外力的影响，那最大的外力有两个，就是政治和宗教。那刚才我们其实已经看到了，就东罗马当权呢，它是东正教堂；天主教教徒建立的拉丁王朝呢，哎，它是天主教堂；奥图曼帝国它是清真寺；世俗土耳其共和国它是博物馆；现在保守派当权，它又变回清真寺。那基督信仰最强的时候，是有圣索菲的时候，还是没有圣索菲的时候？这是我的结论。如同圣索菲，21世纪基督徒我们的信仰也饱受政治和宗教的影响，声音很多，力量很大，那我们应当何去何从？当信仰最强的时候，弟兄姐妹，是没有圣索菲的时候。从基督复活到君士坦丁归主那300年期间 ，AD 30到325，门徒在宗教和政治的双重迫害之下，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为从死里复活的耶稣基督做见证，依靠圣灵的大能，将福音传遍了天下，带领人跟从耶稣基督。弟兄姐妹，没有圣所非的时候，没有政治跟宗教影响的时候，它是福音最强的时候。我不是说你们不可以有政治或者是宗教的一些立场，我本身是美南浸信会的牧师，我信主在美南浸信会，结婚在美南浸信会，神学院读的是美南浸信会，所牧的养的教会全部都是美南浸信会，但是我是忠于美南浸信会还是忠于耶稣基督呢？但很明显的一件事情，这个宗派在我身上没有什么关系，重要的是跟从主。我们开这个读经班网上的部分呢，一开始我们有一个群，就是参加读经班网上弟兄姐妹沟通的一个群，然后有讲说我们这是一片干净的地方，我们纯粹就是读圣经，请你不要把这些商业啊、政治等等的再带到这个群里面。有一个在达拉斯的一个人，那个时候选举，他为这个川普在拉票筹款，然后我警告他说，我们这里是个干净的地方，不要把他带进来，你再搞一次的话我开除你。他就再搞一次，然后我就真的开除他。不是说他为川普拉票是错的，他为拜登拉票也是一样，就是总得有个地方说有一位是大于政治的，有一位是大于宗教的，有一位是大于整个环境的。我们读圣经的人知道主耶稣基督大于这一切，那么这一间教会你们跟别人不一样，我不晓得你们自己是不是理解到这一点，就是投票给川普的人跟投票给拜登的人可以在这间教会里面和平共存，大家还是好弟兄姐妹，你可以有你的政治立场，你投票给民进党、国民党的和平共存，大家是好弟兄好姐妹。很多教会是不行的，因为只有说当你认为说有一位是远远大于这一切的，而这些鸡毛蒜皮的事情在神永远的国度跟全能之下的话，它实在不算什么， 重要的是我们还有这口气的时候，好好跟从耶稣基督，那懂得这些事情的人，他们的教会是心胸宽大的，能够彰显耶稣基督的慈爱的，坚守圣经真理的，那这样的教会它是一个蒙福的教会。那今天的结束的时候，请弟兄姐妹跟我一起来读两节的圣经。在以赛亚书第30章第20节到21节讲到说，有一位教师的出现，对我们来说他就是主耶稣基督。当他出现的时候，我们就会听到有声音说，无论你怎么走，都会有人告诉你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好，一起来读。来，主虽然以艰难给你当饼，以困苦给你当水，你的教师却不再隐藏，你眼必看见你的教师，你或向左或向右，你必听见后边有声音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感谢主。好，我们起祷告。主耶稣基督，今天是我们庆祝你降生的日子，愿我们的荣耀归于主，将一切的荣耀归于主，将一切的感谢也归于主。愿主的名在教会当中被尊大，愿主的道行在弟兄姐妹的心中，他的家里，还有他的教会当中。献上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